让我们一同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是记载在马可福音1:21-28。1:21-28，奉主的名。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们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多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吗？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地方四方。那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是显现期的第四个主日，是讲到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进到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是叫加百农。加百农对于圣经认识的人或是基督徒们加百农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地方跟伯利恒跟耶路撒冷都是普遍被人所认识的地方相比于说拿撒勒主耶稣成长的地方加百农反而可能比很多人很多人会更多的认识加百农，特别是因为加百农是一个有名的原因是到现在，我们记得2009年跟罗姆斯一起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其中一个点就是参观那个加百农的会堂加百农的会堂这个遗址只剩下一些柱子跟那个有一点的围墙，所以说很多人会在旅游的到那个点的时候就会塞祷告的小纸条，跟这个耶路撒冷的另外一面非常有名的一面墙叫西墙，是耶路撒冷圣殿唯一留下来的一堵墙，有很多人全世界各地的人去到那里的时候也会在那个这一面墙叫祷告的墙或者叫哭墙或是说叫西墙那些那个石缝里面很多人在祷告，包括了这个川普去到那个跟他老婆去到那面墙的时候也塞纸条在那里祷告，我看到那个电视的镜头。所以说加百农这个地方跟这个耶路撒冷的西墙可能有异曲同工的一个作用，对于很多人愿意向上帝祷告的人，因为主耶稣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医治了很多的人，也赶出了很多的鬼从人身上，包括被医治的人就有他的大门徒彼得的岳母害乐病，然后躺在床上，耶稣叫他乐病撤退了之后彼得的岳母就来照顾接待耶稣跟他的这些门徒。这个是在后面的圣经里面记载的这段加百农的会堂的故事之后发生的事情。因为人相信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 所以说人向上帝祷告的时候都是希望能够上帝在特定的时间里面能够显出神迹应允自己的祷告。那么耶路撒冷的哭墙和加百农这个会堂的这个会址里面塞这个小纸条，是比较像是一个特定的时间，曾经耶稣行过，上帝行过大能和他神迹的应允人祷告的地方。因为耶路撒冷圣殿被建造的时候，那个所罗门王奉献给上帝的时候，在上帝面前祷告了之后，上帝就应允他，凡他的子民若是自卑来到上帝的这一个圣殿祷告的时候，上帝说我会应我自己的名会应允他们。那么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也是曾经许多的人，因为在加百农这个会堂里面刚这段圣经里面记载的，有一个人在会堂里面跟其他的会众一起，然后呢这个人反而却是被巫鬼附着的，他失去了这个人生的自由，他的身心灵都是受魔鬼的支配，其实是一个可怜和痛苦的人。耶稣在会堂里面吩咐巫鬼从这一个人身上出来，这个人就大声抽筋发疯了一番之后鬼就不得不离开这个人的身体。这要说明主耶稣的权柄和他的能力是大过巫鬼，而且这个巫鬼不是一个因为巫鬼比人更认识耶稣，因为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所以说这个鬼是复数的。可是呢有一个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所以说这一群的鬼里面有一个这鬼中的这个代表这个鬼头宣告说耶稣你是神的圣者。这其实也解答了加百农这些老百姓他们的一个疑问。因为在会堂的话，每个礼拜六敬拜上帝的时候，就会有当地的这些文士可能会给他们讲解旧约的圣经、摩西的律法书，也许他们讲的内容跟耶稣所讲的可能是相似，因为他们在会堂里面会有那个经卷被展开，然后这些文士也会宣读圣经之后可能会有所讲解，甚至就是说宣读而已。那主耶稣也不例外，他进入到这个会堂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也照样会读那个旧约的经卷，包括可能先知书、以赛亚书，或是旧约的这些像今天早上读的这些生命记之类的这些书那作为一个老师去分解这些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就像现在的就要讲道，牧师的讲道，那他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件事情，觉得为什么文士讲的内容可能跟耶稣讲的内容很相似，可是呢文士讲的却没有那种权柄，耶稣讲的时候是像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不见得是说耶稣的声音比这些文士讲的有更大声，而是说在耶稣讲的过程当中显出来的这种能量和权威是叫这些百姓们觉得很稀奇的一件事情。那这个被巫鬼附着的这个人的口就讲出了真正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跟普通的文士不一样，是因为他是神的圣者。神的圣德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宣告跟天使曾经跟玛利亚和约瑟宣告耶稣 是至高神的圣者降临，被称为神的儿子，是一致的。所以说无论是这个没有堕落的这个灵界的圣天使，还是堕落成为污鬼的这些邪灵，他们都认识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神的圣者。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讲到是说，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是圣的话，这个外显的一个形象叫内圣万王，这是儒家思想里讲的那个。一个人里面是圣的状态的时候，他外面显出来的是这种统治权、管理权、威严，就是一个王啊，这人中的王是一个伟大的人。到底遇见耶稣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或者益处呢？有三点。污鬼会被驱逐出人体，污鬼是堕落的灵体，它本身没有物质的身体，它会寻找游荡，寻找可以附在人、动物或者具有实质物质的这个物体上面，来表明它在人中间的这种真实性。当然污鬼会附在人身上，也许是因为人的性情中跟它是相一致的。我上次也讲到污鬼能控制人，是因为污鬼是说谎的，他会制造虚假的，他是邪恶的。如果一个人的心里面有谎言、有虚假、有邪恶，甚至有骄傲、有嫉妒，这些的这种性情或是这些罪性在人里面有的话，而这个人的这个灵又是就是又是敏感的话，就物以类聚的一个状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说魔鬼也特别喜欢跟自己性情相近的人住在一起那有些可能是主动的，从众去寻找这个污鬼魔鬼，他们不觉得，他们当然本来就不觉得这可能这个鬼是邪恶的，可能当作是一个就是在敬拜偶像的当中当作是他们的神明来看待的时候，那这些人是主动去寻求得到这种神明的帮助，以至于招惹了这个污鬼。另外一种可能是被动的，是因为魔鬼看到你性情中有邪恶的、这个虚假的、谎言的仇恨的，所以说呢他主动的找上你。那他魔鬼也会选人但是人也可能是不小心选择了他们所敬拜的神明，却反而招来的原来却是邪灵污鬼。遇到神的圣者耶稣，污鬼因为他的权柄能力小于耶稣，唯有能力大的才能把能力小的驱逐嘛，权柄大的才能把权柄小的驱逐嘛，光才能够把黑暗驱逐嘛这个圣洁的耶稣才能把污秽的鬼魔从人身上驱逐。所以说遇见耶稣的好处，污鬼会被驱逐，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第二点，受污鬼控制的人可以重新得到这个身心的自由。当自己的性情跟魔鬼相近，招惹的魔鬼，而魔鬼的权柄和能力大过人，所以说附在人身上，那么到底这个人 是自主的一个人呢，还是一个受控制的人？这一个被物鬼附的人就比较像奴隶，这些物鬼们却在他里面成为那个主人，驱使这个人说怎么样的话，做怎么样的事情。也许这个人里面，因为本身人受造是按照神的样式和形象，所以说人里面其实也本身有他的自由的自主的权，可是受到魔鬼的辖制之后，这个自主权就受到控制。那这里面就会有可能就像这个精神分裂的那样子状态一样啊，人格分裂的一样，有两个声音，一个是自己自主的声音啊，我要去喝水啊，我要去吃饭，但是魔鬼说你这个时候不能去吃饭，不能够去喝水，他的能力如果大过你的话，他就控制你，在你的思维中，在你的神经当中，你用你的思维去控制你的这个肌肉来活动的时候，魔鬼可以辖制你。所以说当耶稣别人后来的这些使徒们改鬼都是奉耶稣的名，但是耶稣自己本身的话就具有神圣者的权柄和能力，他直接就吩咐物鬼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乌鬼不止一个，在这个人身上乃是一群啊，要挣扎，是魔鬼不愿意离开这个人，还是这个人不想他所敬拜的神明在他身上起作用的神明离开，我们不知道。总之无论是这个人不愿意鬼离开，还是鬼不愿意离开这个身体，都是在激烈的挣扎当中。所以说圣经里描述他说这个人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进去容易出来难，而且不只是一个，而是一群。所以说在其他圣经记载是说，一个人被乌鬼附着的话，很乐于说话就绵绵的就像现在那些教鬼的人一样，喜欢在污秽的地方，或是说这个黑暗的地方，这坟茔里面生活啊，甚至于说用铁链锁着他，因为鬼多嘛，力量大，能够把铁链给挣脱。可是魔鬼的能力再大，遇到耶稣的话，他也不得不从人身上离开。可是其他圣经里也讲到说，一个人如果说鬼离开了，如果不把耶稣接到里面去的话，不把神的圣者接到里面去的话，这些离开的鬼有可能到处找地方附一附，结果找不到地方的时候，他还会回到这个人身上来，也许会带更多的鬼来控制这个人。这是相当需要警醒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耶稣把人身上的污鬼驱逐出去之后，打扫干净了之后，就要及时的把耶稣请在里面。这次不是请污鬼了，乃是真的是请真神入住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是圣灵在里面，而不是污鬼在里面。第三，当耶稣遇见耶稣行了这件事情，那些见证到这件事情的人，包括加百农这里原有的这个会堂里面的村里面的老百姓，还是当时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们，当他们见证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受到了鼓舞，而且把耶稣的这个事情就会广传。所以说在这段圣经的后面讲到是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不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在会堂里面传出来的时候，首先是传到村庄里面可能没有去会堂的人，再传到周边的这个村庄。所以说当耶稣在会堂里面施行一个拯救，搭救一个人从污鬼的这个辖制当中脱离的时候，就 很多很多的人把疑似有被巫鬼附着的人，那些所有的人都被带到了耶稣面前，甚至包括了后来耶稣 会堂这个敬拜结束之后，可能就去到了这个彼得岳母家，并且把彼得岳母的这个热病，就像现在的那个发高烧啊，可能身上有炎症啊，怎么样子啊，有病毒啊，或是流感啊之类的，反正当时就被通称为热病，反正是啊，身体有炎症才会发烧嘛。然后把耶稣撤职了之后，所以说两种人，一种是肉体上啊真实的生病的一种人，另外一种是这个灵性上受到魔鬼的这个势力所辖制的人，都被到耶稣面前了。因为这些人见证了之后，受到鼓舞之后，信心受到激励之后，他们就把事情就宣扬开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来找耶稣。但是耶稣是来者不拒，凡是愿意来得到医治的都可以得到医治，凡是愿意到他面前来寻求生命这个灵性得到释放的，都可以到他面前来。那对于整个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坏消息，一方面是好消息。坏消息什么呢？坏消息是巫鬼是真实存在的，黑暗的权势是真实存在的。无论是2000年前主耶稣时代的时候有巫鬼，有邪恶的势力，今天好像所谓的科学昌明啊，人类进入到什么高科技的文明的时候，那是一方面，因为这方面全是物质性的东西，也有可能是超物质的东西在研究人可以。可是同时圣经却很明确的这个肯定，巫鬼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存在，直到最后的审判临到的时候，魔鬼彻底被拘禁，投在所谓硫磺的火湖里面，所谓的地狱里面。巫鬼真实存在，巫鬼一天没有被捆绑，巫鬼就会欺骗人，使人敬拜他，使人愿意去接待他，人就会受在思想上，甚至在情感上、意志上，都会受巫鬼邪灵的这个辖制。巫鬼是真实存在的，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这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人不带有自己的罪性的邪恶，当巫鬼控制人、支配人的时候，他的这个邪恶的程度就会成几何数。因为刚才讲了，不只是一个巫鬼嘛，可能巫鬼一来的时候，可能就是整批的嘛。曾经耶稣在其他的经文当中提到的是说，有一个人被巫鬼控制的时候，比这段圣经里面记载的巫鬼更厉害。刚才讲到的是被铁链锁住的那一个人耶稣吩咐巫鬼去到那个猪群里面去，这些猪就发疯，然后跳到山崖里面去跳海死了。那这一个群的意思就是当时的罗马军队的单位，一个营那个营就是六千巫鬼。朱古一把锁住这一个人的铁链给挣断，力量有那么的大。现在的社会里面有妖魔鬼怪，我们在美国也体会得很深。我记得我们在这没出国之前，在乡下的时候，有一个村民是那个乡亲其中有一个人，我记得他本来是务农的，后来被村里面派遣到的山里面，可能去看山，他就在山里面，可能一个人面对黑暗，因为面对白天，结果后来就发现这个人的兴趣就改变了。也许在他看山的那个晚上， 在黑暗中不知道接触了什么，总之这个人就很容易就发疯的一种状态，也许可能就是圣经中记载的被误鬼附上了。当然现在的这些这个心理学就像 说这是一种精神病，他们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不相信有这个敌对上帝的邪灵的存在，当然他们就会归类为心理病。当然啊，精神病啊心理病确实有存在，但是不能够排除人被巫鬼支配和附着的一种状态。这里面可能会有巫鬼附着人跟这个精神病人可能有不太一样的一个状态。精神病人可能会想象自己啊，我是拿破仑，我是罗马的什么凯撒皇帝啊，我是中国的某某的某某的某某的那个啊某个朝代的皇帝，他们会有这种言语会非常的就是啊，说自己是孙悟空也可能啊投胎或者观音投胎。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基督教宗派里面，那些异端的教派里面啊，就像河南的这个东方闪电后来改称为全能神教的那个河南的那个女教主啊，叫东方闪电，她说男性的耶稣已经啊这个基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女基督。哎，这种情况既有可能是被巫鬼附着，也有可能就是精神有问题，读了圣经看了所谓的信了耶稣之后生出了这个对圣经断章取义的，也有可能是被魔鬼的那个欺骗，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私欲怀胎，把自己当作是基督来谋取他的个人的利益。 OK， 坏消息就是巫鬼正式存在。当时犹太人在星期六敬拜上帝的时候啊，在会堂里面有巫鬼附着的人也可以出席。那今天的教堂礼拜天敬拜上帝也，我的意思是说，你说教堂就是圣洁的地方，就教堂会圣洁是因为人圣洁的时候教堂才会圣洁，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圣洁，而是因为这一群人。那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无论在哪里，无论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是在这个各村落中的那个敬拜上帝的会堂，都有可能巫鬼都可以进入到巫鬼进入到这个人里面，人又进入到会堂里面，好像是去听道，好像去敬拜上帝，但实际上这个人却是就像魔鬼挡入到这个人中间的间谍一样啊。但是如果你在会堂里面，在教堂里面遇不到耶稣的话，对不起，你进去也没用，巫鬼被鬼附着的啊，还是继续会被附着。但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的是耶稣是神的圣者，耶稣的权柄能力远远的大过巫鬼，不但大过巫鬼，就是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在天使中最伟大的最有能力的见到耶稣都要俯伏敬拜，包括天使长米迦勒啊，报信的天使加百列啊，圣经中记载的这些，无论是几个翅膀，四个翅膀的，两个翅膀的，还是六个翅膀的天使，在形象上显现出来的时候，这些见到耶稣都要下跪，因为耶稣是神的圣者，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三一上帝的第二个位格，他就是那全能的上帝。耶稣有能力有权柄大过巫鬼，大过天使，大过所有的受造之物。还有一个，在这一个好消息里面，那耶稣愿不愿意的问题， 圣经一路的显示出来，在这三年半的传道里面，那些不拒绝他的、不讽刺他的、不攻击他的那些人，所有的人若是来到耶稣面前寻求他的帮助，他多乐意的去聆听他们、搭救他们、医治他们，甚至于是说不是这一个人本身自己，而是为自己的家属亲人来求告耶稣的时候，上耶稣也可以用一句话，比方说那个这个罗马的一个百夫长的为自己的仆人来求告耶稣，耶稣一句话，那个仆人就得到拯救。有妈妈为自己的女儿被巫鬼附着来求告耶稣的，耶稣也吩咐一句话，把这一个妈妈的女儿给拯救了。所以说好消息是说，巫鬼再厉害都没有办法厉害过耶稣，而且耶稣乐意接待一切求告他名的人，甚至代求的人，这就是极大的好消息。可是人要遇见耶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的在主耶稣有肉身的那个时代里面去遇见耶稣，今天我们是怎么遇见耶稣的呢？是我爷爷遇见了一个宣教士向他传福音，他信了耶稣，然后把信仰传给我奶奶，我奶奶传给我妈妈，我妈妈和我的奶奶传给了我。但是真正要接受耶稣不是在他们在中国的时候，我是来到美国之后才进入到一个教堂里面读圣经，然后有当时所教会的长辈信徒带领信了耶稣。那在一个好消息跟坏消息面前，我们的使命就成为信使。我、你或是他，也可能是对于某一些人来说，我们可能是在他的人生当中的唯一信使。我们要看到这一点，不要以为是说，哎呀，我不去向他介绍耶稣让他有机会遇见耶稣，也许别人会去。可是如果说你是那唯一的信使，你是唯一会让你所认识的一个人相信的一个人的话，那介绍耶稣给他认识的个使命就落在你身上。我们有朋友，我们有亲爱的这个亲属家人，如果说他们的生命当中对你是信任的，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有权威的是有影响力的，不但可以影响他们吃穿住行，也可以影响他们的这个信念或是价值观的取向，那你可能就是那唯一的信使。如果你是预先认识的耶稣，有人说我们要尊重其他人的选择，因为信仰是非常个人的，是别人个人的意愿，让他们自己寻找就寻见耶稣，不一定的，也许你不向他们传福音，不告诉人介绍耶稣给他，他们好像就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也许他们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信耶稣，就看看上帝有没有让你成为一个在你的家属朋友当中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的一句话很有分量，你的一个见证很有这种的这个说服力。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的话，那上帝呼召你成为他唯一的信使，在这个人生命当中让这个人去遇见耶稣，跟你遇见耶稣一样。那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一个人，成为儿子女儿，成为父亲母亲，甚至成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孙子孙女，使我们在地上，在某一个时刻，也许是在年少的时候，也许是在青年的时候，也许在中年，也许在最老年的时候，我们得以遇见耶稣，让我们看清认识耶稣的全能，跨越黑暗的权势，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胜，因为我们接待了耶稣，不是污鬼在我们身上与我们的罪性相结合，乃是救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身上的罪清除，把我们的污秽除尽，好叫我们得以不在地上能够有一个喜乐的人生，有一个盼望的人生，让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也有一个荣美的家乡啊，可以去回归，使我们有永远的福分。我们既知道这样子的奥秘，又既知道这样的真理，使我们成为那某些人的信使，使我们在某些人的生命当中成为帮助他们得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的这一个信使，那一个媒介，使用我们召教你的儿女百姓，在你的话语上坚强，使我们能够奉你的名赶逐污鬼，医治疾病，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继续唱得胜的歌，靠着耶稣得胜。得胜的歌。Discover more about what matters to you with the Google app, like new recipes, fitness trends, the arts.
Hallelujah, boo!